礼拜五，今天到了我们很难得而且非常期待的詹宏志六问。这六问我们一问一问一问下来，现在进行到第二问，侦探和他们的城市啊，不和他们的感情生活。本来感情生活差不多讲两讲，现在我们讲第四讲了吧，差不多。感情生活至于侦探，原先是一个不碰面的课题。可是好像到最后还是会纠缠在一起，哪怕是越不碰触情感的侦探，他恐怕会显示更大的情感问题，或者是情感的 complex。
因为小说可能有个传统，他其实要把那个角色写得可信的啊。我们说不要变成一个扁平角色，好像是个傀儡一样，你要他当情节的工具，他就当情节的工具。那个人物如果不是很完整，不像真实人生，你最后的确是不信他的啊。
是。
那所以当他们在想说要写一个好看但要可信的人物的时候，就发现把这个感情生活排除在外有一点怪啊。我说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美国革命，美国犯罪小说的这个大师汉密特，
Dashiell Hammett。
开玩笑的，而且是很刺激的，去问那个艾勒里·昆恩说：“哎，昆恩先生，可不可以好心说一说你这个著名角色的性生活？”这一说就把这个老侦探小说家给逼到墙角了。就是一直一逼，就发现这个侦探看起来只是办案的工具，
是
从来就不是一个活人，
没有血肉，
没有血肉。那所以这个呢，就是犯罪小说对那个传统的推理小说里面的侦探开了一枪了哈。可是我仔细去看这个汉密特写的小说，汉密特也没让他侦探谈恋爱啊。我说
是 Hard Boiled 不是就是从这里成立的吗？
对，我说这硬汉呢，他不再否认他们有过失败的爱情。但好像爱情都过去了，侦探出来之后都已经历尽沧桑，百毒不侵了。
是，
这个爱情已经结束了，婚姻已经结束了啊，或者未婚，或者是离婚了哈。那好像都一个人住在单身的 apartment 里头，住在一个公寓里头啊。那都是这样的侦探，说他才可以了无牵挂的啊，跟黑社会周旋，跟恶势力周旋，最后用他的意志去完成那个案子。
是，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说，柯南道尔说侦探不该有爱情，因为爱情会干扰那个思考。现在不是，现在是侦探会因为家累而干扰到道德，
对啊，
道德勇气，你有个仁慈或什么之类的。
是，
所以我看，比如我这样讲说，钱德勒笔下的那个马罗啊，Philip Marlowe， 那就是我们说冷硬派侦探的代表角色了。
是，
这个角色从这个最有名的小说《Big Sleep》啊，大眠啊，
是，
或者一如漫漫长眠，大眠里头一开场他就到一个将军的家里要接一个案子，进到大厅就被将军的小女儿这个勾引了一下啊。等到将军跟他提出了他的需求，那个案子之后，那案子其实也是一个有带一点情色意味的案子，因为就是这个他的女儿被拍了裸照，就像色情光碟要逼县长交出50,000来一样的意思啊。
是，
他想要去追出这个东西来，那他出来又被大女儿找去，那这个大女儿当然也老实不客气的有一些烟视媚行的行为要勾引他。最后他去在小说里一个场景，他冲进一个这个毒品的这种巢啊，这种坏人的巢，去救出那个将军的这个小女儿的时候，那个小女儿全身没穿衣服的，一丝不挂啊。
是，
小说里头有特别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他用那个马罗的内心的话说，他说他的身体很漂亮，小巧柔软，袖珍结实浑圆，皮肤在灯光下闪出珍珠般的光泽啊。那底下他就说，我细看他的身体，没有半点尴尬，没有邪念，在我眼中这个房屋里头没有裸女，他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这还不太稀奇，底下有一句话更耐人寻味，他对我来说，他永远就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 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犯罪小说的出现，冷硬派侦探其实虽然没有名言，他其实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
是
他们受人委托忠人之事，可是他们常常一头会撞进去各式各样的，包括政治，包括腐败，包括黑道的这种恶势力里头。
嗯哼，
因为犯罪其实大部分是这样的力量来的，并不是巧妙的杀人，
是
不是的。犯罪之所以丑恶，就是因为有很多利益纠葛，
结构性的社会利益。
那这些力量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都很困难的，因为要拦阻你的力量是很大的，你常常是孤军奋斗啊。那他需要道德勇气。
嗯，
那这些道德勇气为什么可以坚持？因为他嘴里虽然说得很刻薄，他内心其实相信一丝价值的。
嗯哼，
他为什么会说他永远是一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呢？意思就是说，这是客户，这是工作。
嗯，
就是今天呢，他当然是一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可是一旦我们的关系是这样，我是不能够碰的。
嗯，
他永远是啊，
所以他有责任伦理在，
他有责任伦理在，他有一个工作的那个伦理，他是一个受害人。
嗯，
这是一个他要解决的问题，他不能占问题的便宜。
啊、是，
或者说一个受了委托的人，好像被上香的一个佛像。
嗯哼，
佛像是不能吃贡品的。吃了贡品，没有人，以后没有人放贡品了、啊，大家就知道这个贡品是不能放的啊。这个概念呢，他说永远只是啊，就说了这个事。所以这个犯罪小说里面的这个冷硬派侦探，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道德超人神探的。
嗯哼，
那就这个小说固然犯罪看起来变真了，可是侦探还没有完全变成真的，我觉得
啊。
犯罪就
他还在规避一些个人凡夫俗子的血肉之躯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用了一些方式，因为他当然也没有，还当时可能还没办法解决说，那他如果没有，他如果有这样的感情的牵累，
嗯，
那他会不会道德上也会动摇呢？啊，就
是
如果你的侦探的这个老婆被黑道抓起来，那如果这些力量要如何呢？当时这些小说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侦探不占人便宜。不趁人之危啊！所以即使到了汉密特跟钱德勒，那个侦探现在回想起来，尽管他们已经把那个小说写得很有社会的现实感，
是，
但我仔细看，他已经责怪这个昆根没有给他的侦探性生活，我后来发现他们也没有
性生活，他们自己也规避这里。
是啊，
那么往下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了吗？比如说到 Spencer，
我。也许中间我可以再举两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在对推理小说的发展，侦探的那种感情生活，或者是比较更人性一点的这样的
麦当劳吗？
麦当劳是
对
两个麦当劳啊！
嗯、
我是这个是我从这个 Wikipedia 从维基百科里摘出来啊。
嗯
，Wikipedia 在介绍这个罗斯麦当劳啊，叫 Rose McDonald， 这个推理小说写过啊。地下人啊 ，Underground Man 啊，写过这个动向飞靶啊 ，Moving Target 啊。
地下人是不是也是你谋杀专门店的那
个？我也是我说在里头。他在提到这个 Rose McDonald 所写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叫 Lew Archer 啊，叫刘阿契啊，
是
刘雅契啊。他说这是侦探小说史上强悍又人性的私家侦探。
嗯，
他说他是 The Tough。But humane private eye 啊，说他是一个又强悍又人性的的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嗯
哼，强悍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冷硬派侦探，
是
都是硬汉。
嗯哼，
硬汉的意思就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嗯哼，
这个
贫贱不能移。嗯，
都是那种虽然他的私家侦探在社会上人薪水也不高，地位也不高啊，他们要面临的困难。是很麻烦的啊，
嗯哼，
都是步步险恶啊。可是他们那样坚持的要在社会暗角里，要把这些公义给他扭转过来，
发扬出来，是
有时候是要用到拳头，有时候是要被打断牙齿，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强悍没问题的，可是为什么特别要强调
人性？
人性
妹，嗯，
这个我觉得要看他这个小说他的设计啊。这个 Rose McDonald 有一个对犯罪里面呢、啊，对这个 长远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创伤哈，
嗯，
有好奇，他常常小说里头会出现这样的案子，就这个案子，这个人之所以办做这样的案件，
嗯，
跟他童年或跟他早期的某些心理经验是有关系啊，
嗯哼，
他发现犯罪有时候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线索，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受害人，
嗯，
有时候这是一个凶手，
是
都有可能是这样的人啊，哦。受害人为什么会掉进这样的环境里头？为什么掉进受这样的害的环境里头？
其实有个长期背景的，
有个长期背景的。嗯，所以侦探要办一个案啊，因为人的犯罪里头有心理因素，所以侦探要了解案子，必须有心理学家的方法。
是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个当事人，对后的对那个不受害人或者对那个凶手，你那个接近的方式是必须让他最后变成像是一个咨询者跟病人之间的关系。
嗯，
他要能够一点一滴不经意的说出他当年的那个经历，
是
你才会真正解除这个解开这个谜团。
是，
所以这个侦探其实是不能像这个钱德勒笔下那个马罗。
嗯，
马罗是你不管说什么，他内心早有定见了。不管任何一个这个当事人、受害人，
是
因为所有的受害人说，当然有无数的借口，不管他是试着骗你或者骗他自己，
嗯哼，
他有无数的借口。可是马罗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
嗯哼，
他都是见第一面，他就一眼都看穿了。
是，
所以你不管说什么，他内心就会另外有一套旁白说，嗯，啊，少来了，这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他的整个办案拼图，也就是在来肯定或者回头复案他原来的成见的。但是 Rose McDonald 的笔下的侦探似乎不是这样。
他就变成要跟那个当事人相处，甚至两个人可能要共同经历了某些很大的那种惊险的过程，那个人才会把心打开来，会跟他说话。所以这一个侦探跟他的当事人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个情感历程的，
也就是刘雅琪或者刘阿全，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侦探，就第一个
像心理医生，
像心理医生倾听啊，病人的，也就是受害者或凶手
是
的告白的那样的侦探。因为这是一个历程，所以那个历程是两个人有互动的，侦探并不高高在上，他跟他的受害人是平等的，
嗯哼，
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彼此不免要相互影响。
是，
所以在小说里头他就会出现这样的字眼啊。
等一下，出现什么样的字眼呢？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再回来听听看张宏志怎么样为我们分析刘雅琪，我们这样翻，他怎么样改变了侦探的历史。张宏志六问，每个月一次的张宏志六问，已经一连三个月，我们谈都是侦探和他们的感情生活。因为感情生活是一个相当复杂细腻而且多变化的内容，所以我们接着谈。刚才谈到了 Ross McDonald， 叫 Ross McDonald 笔下的这个 Lew Archer 这个侦探，他似乎像是一个心理医生似的，为读者揭开了犯罪者或者是受害者心理上面的许多疑团。
因为就是刘雅琪他的这个故事蛮特别，就是因为他很多案子常常是隐藏着比这个犯罪现场还要更隐晦更长远的线索，就是可能是这个凶手或者受害人他们某一种童年的受创经验决定了他的行为或者性格，而且这个事是潜伏很久，他决定了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一事做那个事，所以可见这个侦探要去了解这个案子，也不是只有现场就看哦指纹啊、血迹啊、毛发而已。
嗯哼，
他也必须追到那个心里的，
是
那个线索里头去啊。那可是你是一个领有执照的私家侦探，你要怎么进到人的内心呢？
嗯哼，
啊，你要进到内心，有时候你必须是有耐心，你必须有同情心，你是要跟心理医生对一个躺椅上的人这样谈了又谈，谈了又谈。交换彼此的心事，然后一点一滴的兜起来，而且还有一些机遇， 可能是要一些事件，比如说你如果经历了一些什么生活生命上惊心动魄的一个一场，比如追杀这样，那个风险，那个受害人或加害人那个心理上才打开来，
是了，
他对你说话
信任了啊。
但是你这样子跟一个当事人这样搞了又搞，心理上这样交换过来交换过去，你人是凡人的，你情感上很难完全无动于衷的啊。
是，
就是心理医师也绝对不是无动于衷的，心理医师就是咨询者。爱上心理医师，心理师爱上当事人，连弗洛伊德都不能避免。
是，这是韩寒作家韩寒说的，像草一样不可自拔。
所以，这个在侦探小说，因为他创造这个侦探，他为了要办这样的案子，他不得不变得很有耐心，对女人对小孩都有耐心，内心也比较柔软，讲话也是比较少，
是
问的比较多啊，然后他自己也不可避免的要掉进某些陷阱里头，在这个小说《地下人》里头，这个罗斯麦唐纳就写这样，他就说有好几分钟他用那个刘阿契的第一口的第一人称的口吻说，我坐着没讲话，我想我多半是爱上他了，他爱上那个当事人啊、
哦，是
一来他是 Ronnie 的母亲，二来他很漂亮，裹在紧身黑洋装里面的身体尤为动人啊、哦，那这个侦探小这个侦探的创造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 wrong character 啊、
哦，是，
哎，我说也是因为这样，这是第一个对当事人或凶手动了凡念的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 Wikipedia 会特别说这是一个强悍又人性的私家侦探啊、
哦，是，
但是这个罗斯麦唐诺小心翼翼让他透露心事。不过他创造还是一个有一点的游侠的传统，
是
办了一个案子要离开啊、哦，他也没做太多坏事啊、哦，可是再往下看，另外有一个侦探就创造了一个，我觉得是虽说是感情生活，可是我听起来看起来是更无情的传统、哦，他创造这个另外一个作家呢是叫做约翰麦唐诺啊、哦，
John McDonald
他。John McDonald 是一个很受在70年代很受欢迎的作家，几乎一年一本书啊、哦，都是畅销书。那我后来90年代在美国这种小地方小城市旅行的时候，也是住在这种旅馆里头，有些民宿啊旅馆他会放一些小说，有些地方的小车站会放一些小说给人家看的，
是
常常是人家看了不要了留下来的那些小说、每一个地方我几乎都会看到一本或两本 John McDonald 小说、可见当年卖得多好了、
就是跟倪匡金庸、
应该是一同并量齐、这个并驾齐驱的畅销作家、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批评家的好评、甚至有些批评家像这个 Julian Simmons、西蒙斯他就是说这是当代这个职业的小的侦探当中最被高估的一位啊，这个可能是 John McDonald 谈的人很少，可是我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在冷僻的一个 anthology 就看到一篇，这个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劳伦斯·布洛克写 John McDonald 的文章，
是，
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的啊。我先解释一下 John McDonald 做了什么。John McDonald 创造了一个侦探叫 Travis McGee 啊，Travis McGee 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Boat bump 或者是 sea bump 啊，就是海上流浪汉啊，
是，
自己有一艘游艇，四海为家，开了船到一个港口停下来，船就靠在港上，他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城市生活呢，晚上都回船上睡觉，白天在鬼混啊。那哪一天如果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不愉快的事，
走了，
他就兴起不如归去的那种，他就上了船走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再留下来，是这样的一种流浪汉，
是，
身强体壮。有显然是任何时候打架都不吃亏的那种人啊，
是
没有正当的职业，鬼混的啊，在酒吧里喝酒，然后这个把妹啊，钓个女孩上船，因为有船很容易跟有车一样啊，很容易这个得到女朋友的。那这个人，那他并没有执照，他有一次他在一个城市，他第一部小说叫做 Deep Blue Goodbye 啊，就是叫做深蓝再见啊。他的当时那一个城市的女友就问他说：“ 你是什么？你靠什么为生啊？
嗯，
他说我就是替人家办点事，解决一点困难。
嗯哼，
那我会收他的那个处理的事那个收入的一半。
嗯哼，
做 commission 啊。
是，
那他的女朋友就很困惑，他说这样的案子很多吗？
嗯，
他说亲爱的，他说我每当没有钱可以花的时候，我就去找份报纸来，我翻翻那些社会新闻。嗯，我就会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有两种人，一种是很高兴每天数着钞票的人，另外一边是绞着双手无计可施的人。
嗯
啊，我只要站在无计可施这边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案子啊。
嗯哼，
他们有很多困难，他们没办法解决，那我来帮他解决，虽然我会拿走他一部分，但他比没有要好很多。
嗯哼，
他这个侦探，与其说是侦探，其实是半个乔事情的黑道一样的。
是，
那
维氏的
维氏，就是他有困难他去解决。
嗯哼，
对方不管是谁，反正他自己也是个硬汉，对方就算是黑道他也料理。
嗯哼，
最后一定追回来这个争议，然后他也可以拿走一半的钱。那这个人不止四海为家，流浪没有地理的忠诚度。
嗯哼，
每个地方换个女友也没有
道理。他对人也开始展露了跟前面一个刘雅琪完全不同的你要说处理方式或风格。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哎呀，侦探真多就跟女朋友一样多你看。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进行的单元詹宏志六问。说到侦探和他们的感情生活，在上一节的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 Travis McGee 一个角色，一个侦探的角色，创造他的是 John McDonald。 这个 McGee 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劳伦斯布洛克，台湾所熟知的一位侦探小说家，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你看过这篇文章？
对，我是其实也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对那个 John McDonald 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啊。
嗯，
他讲说 John McDonald 的那个小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是这个到处流浪到处留情啊，不只是到处换女友，
嗯，
碰上任何机会他也没放过啊。那小说里他一个当事人如果有困难或者没钱可以付他这个陪他上床也行啊。
嗯哼，
这样的概念呢，为什么这个侦探能够在美国文化那么受欢迎？
嗯，
那个劳伦斯·布洛克说，在美国的中西部这种社会里头，你很孤单，你在一个一个农村或城市，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仰赖其他人来完成你那个生活的那一面。
嗯，
比如说他说美国其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技工的传统，
技术工人。嗯哼，
意思就是说人生有很多事你必须依赖别人，比如说你屋顶坏了找屋顶工人来修，汽车坏了找这个修车的工人来修，水管坏了找这个水管工人来修。
嗯哼，
他都会帮你修好。
是，
所以他就相信说东西是可以修的。所以那一个人人生坏了，有没有人可以修呢？感情坏了能不能修呢？
Travis McGee 来了。
Travis McGee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来到了一个这个无可救药的困境当中。
嗯哼，
你需要有一个人修。
是，
那这个人就是修补匠来了，他帮你修了，修了拿走了你一些钱走了。
嗯哼，
你两不相欠。
你把这个美国中西部在广大土地上每个人必须依赖更许许多多不同的特殊技工的这个象征意义放在了这个侦探 Travis McGee 身上，他就变成一个恐怕也是受欢迎的一个心理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那个部分其实是你心中的其实一个幻想的，你多么渴望你的人生也可以修。
是，
那这个而是这个小说呢也对性不避讳了。我就说因为他小说真的红起来，60年代70年代这个是已经是金赛报告以后的事了。
嗯哼，
美国的整个
性解放，
如果不是性行为有大的社会的行为有大的变化，起码是观念已经有大的变化，就是讨论这个事已经不再是奇怪的事。
是，
你让你的侦探通通不上床也是怪的事啊。
嗯，
所以对他来说这些性的描写也不过是他让这个角色更完整而且更可向往的一个状态。那这个 John McDonald 他没有赋予很多这个角色的一些深度，可他给了其他侦探小说家一些启发啊。
是，
我相信这个后来，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 Robert Parker 写的 Robert Parker 这个小说家是钱德勒的传人，
嗯哼，
但我在他身上其实看到 John McDonald 的影子，
嗯哼，
我们现在当然也都说劳伦斯·布洛克是冷硬派侦探的最后一个传人，
是，
但我看起来他更像是 John McDonald 的传人，嗯，但我觉得要解释一下 Robert Parker 当时是被这个钱德勒的遗产管理委员会指定为可以写这个
接班人，
可以写这个
冷硬
侦探马罗的，
嗯，
这个以马罗为角色的这个小说家啊，哦，那他的第一本小说我就觉得已经很有意思了啊，哦，他第一本小说名字很怪，叫《古巫符手卷》啊，哦，
嗯哼，
《古巫符手卷》是一个啊，在波士顿一个大学里头，我想他猜想他是暗指那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啊，
嗯哼。
所藏的一个中古世纪的一个手卷，那个手卷掉了，被偷了。那他们疑心是一个那个学生的那种革命团体，
嗯哼，
的拿去的，所以他就去追踪，他学校委托给他要去追回那个手卷，不希望闹成一个丑闻。然后他追的这个手卷呢，就看到那个学生的那种激烈分子，那种军事化的那种，
嗯哼，
学生分子。有一个女孩，然后她追到她家里头去，然后追到她家，她妈妈当然也是一个有点心理疾病的人。这个委托她的人，把她找到她的母亲的时候，那母亲就勾引她，
嗯，
她就上床了。上床的时候，她还说了一句话，她说：“敬你啊，鲁滨逊夫人啊。”
啊，
这当时用了那个达斯汀霍曼演的那个
对
那个毕业生的典故了啊。救出了那个女孩之后，那个女孩已经。心理上充满了冲击，
嗯哼，
所以他就说抱着我，
嗯哼，
他心里说天哪，
你留下了大悬疑了，我们的时间不够了。